想很多人都会注意到，马太福音里面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这就是我们明白旧约跟新约中间一种必然性跟关联性。我们常常会提起，为什么马太有这样的知识，胜过许多文士、法利赛人，当时跟他同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马太怎么有这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问马太跟众使徒，我们怎么样引用圣经？他们圣经的知识哪里来的？当然，从马太本身，我们知道这本福音书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而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评论家，或者说评注家 commentator。他对于旧约很多特别的引用，使他能够很完整的把旧约的思想转到新约里面来。我们看见他对于圣经深入的理解，我们也要问他怎么能有这样的知识？正如当时许多的人问说，耶稣怎么又能有这样的知识？他的知识从什么地方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明白可以知道，马太的知识当然应当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耶稣是一个最好的教师，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读圣经。他自己都有一些对于旧约深刻的领会，致使法利赛人深深诧异。而今天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也不得不同意当时马太所记录的，的确耶稣的话是非常难理解，很多地方非常深刻，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承认，这才是神所要叫他处理明白。所以今天我要说马太福音跟门训，如果马太福音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书，我相信马太也愿意在这里把他从主耶稣那里所领会到对于圣经的教导来深刻的明白。那今天我们没有好好讲，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讲义里面，从大纲里面看到一些，从我们的节目单里面看见。我会讲的呢，前面的是很快的讲过去，因为重点今天所要讲的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些本文，尤其是特别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今天我们所讲以赛亚书所举的例子。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非常觉得这是很沉重一段经文，但是马太记载耶稣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却不大觉得那个沉重性，直到我们明白经文哪里出来的。那马太耶稣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读圣经呢？从马太的记录里，我发现一些读经的基本的规则，旧约读经的基本规则、解经的规则。第一个就是要顾及上下文，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会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来面对撒旦的挑战的时候，他并没有担当其余，而很多的时候撒旦运用经文是马太在里面可以看见他是担当其余。所以这里刚才我们讲耶和华，我们唱诗歌，耶和华保护你，保护你的必不叫你的脚摇动，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这个撒旦惯用经文说你可以从殿上跳下去，那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单要敬拜他，因为当年撒旦是断章取义。而在这里我们都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那个例子，耶稣三次引用经文，两次用圣经记，一次用诗篇，都给我们说明他对于圣经非常的熟悉，而且在主灵征战中间唯有靠着神的话语能打败撒旦所有的挑战跟一切通道，而且坚持神儿子的身份并不怀疑。撒旦一再的问，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可以叫石头变成植物，但是耶稣所给他的话清清楚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中所说一切话，你那样乱用圣经是不正确的，错误的，神的话不容我们乱用，需要我们有整体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读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他提到旧约的完整性，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了，所以不再仔细的讲。他说律法的话，圣经上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仅仅律法主义，因为这里他给我们看见透过旧约的字句有更深属灵意思，在那里很明白很清楚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他特别说道，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吩咐古人话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凡心里面恨人的、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耶稣能够透过旧约的字句发出新约的呼召，更深属灵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圣经是没有限量的，不仅仅是字句上面，并且能够透过圣经，回到圣经背后，了解到写圣经的先知，他们怎样体贴神的心意，体会神的心意，而发出这样的信息来。那些信息是超过字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一些基本读经的功夫，基本的原则。第一个，读圣经是整体的，上下文都要顾及，不能断章取义。第二，圣经的字句都要应验，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的，是完整性的，要教导人遵守，并且教导人遵守，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这里很简单一件事情，神耶稣基督把天国从旧约搬到新约，而且旧约里面所有一切的原则都需要遵守，并且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那一次花了一点时间讲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靠自己努力行为遵行的。但事实上耶稣说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是高过旧约的标准，高过文士法利赛人字句的标准来遵守，而有更深带着一种能力，新约里面圣灵的能力，能够叫人的心归向神。所以这里讲到新约里面的实际，在旧约中间找出超越字句的意义跟他的经义，要求完全。唯有在这样经义里面，耶稣能够要求他的门徒，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因为读圣经的目的是发展出一个跟父神当中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很清楚说到，耶稣在第六章以后特别介绍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你们的父，你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在读到里的每一个这样背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把我们的父观念带给新约的百姓，而且他特别说到暗中的父。所以可见在我们一切行事为人中间发展和神中间那个暗中父子的关系，面对他而来生活，这是圣经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帮助。那这些是基本的条件，但是我们读圣经还是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地方，不太明白的地方。所以这里读经的基本的操练，耶稣借着门徒们来，借着跟门徒们的讲论，把这个基本的操练告诉我们。操练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因着操练而能有真实的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当门徒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上面也说门徒们进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讲的话，他们有了对话，有了反应，他们能知道自己不懂的什么地方。因为当我们发现自己什么地方不懂的时候，才真正懂了。若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懂了，你问那个15岁、16岁的孩子，他们说妈 ，I know。小孩子都说我知道了，但是父母亲一再的叮嘱，他真的明白吗？一直到自己独立了以后，自己进了大学，上了大学，才发现哦，很多事情他们知道，天冷要穿衣服，大家知道吗？当然理论上知道，但是什么时候天冷呢？到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才知道的。这个是我们因着经历，因着生命的经历而有的认识。如今也是一样，主要叫我们不仅仅是靠着字句，靠着别人的灌输，而需要我们自己去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读经需要操练的原因。我们唯有读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知道哪里不明白，那时候才会真正的进步。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33章里面看得特别清楚，许多的意思是隐藏的。当门徒问说为什么对众人讲话是用比喻的，为什么不明白他告诉他们说，耶稣说因为很多原因，因为他们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关于神国的事情，神没有公开，放在很容易明白的人，很人面前很容易明白，个个都可以明白。这里面包含神特定的工作，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托付给少数的人。是谁？就是那些真正要神的国的，仰望神的国，等候神的国，进入神国的人，就是那些以门徒为代表。耶稣把天国托给他们，上回到我们讲这些信息，我记得很多弟兄姊妹们因着圣灵工作很有感动。我请每位创始人后来告诉我，正在流泪的时候，你叫我唱歌，声音出不来很抱歉，他第一节诗歌根本唱不出来，因为他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他在走的时候特别打，像这个上个月以前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在这里经历到是在这里工作。我为此感谢主，也为他前面的道路 求主使用它。一个人的心柔软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讲道的结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心柔软，能够听进人的话。所以见过托付给那些愿意结果子100倍、60倍、30倍的人，这个我们已经明白了。但是这里还讲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好比在约翰马太福音里面，当他们门徒来问说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在这里明明讲了一句话，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明明告诉他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他说：“我要差我的使者，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就待会我们要用这些经文来说明到底什么意思。那这里有很多事情是隐藏的，许多人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耶稣有些时候给我们解明，有些时候没有解。很多时候旧约我们发现，在新约的时代已经应验了。这是照马太一再的说，而在这里耶稣基督也特别说到，在第十三章里面，我要用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事所隐藏发明出来，他要给我们解开。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新约这些事已经应验了，应验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事情身上。字句背后深入属灵生命，必须我们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操练。那操练的方法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在马太蒙召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当马太蒙召的时候，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请去揣摩吧。因为这个揣摩这两个字翻译的非常好，因为在原文这个字非常难翻译，意思就是说一件一件事情仔细去检验，仔细去查验，好像你翻一本书一样，每一页每一页你在那里仔细的看。所以中文当然不能这样翻译，你去一页一页好好考察吧，不能这样翻译，所以他说你去揣摩吧。所以很多的话，旧约里面所讲的话，那个意思不只是表面的，要我们慢慢的揣摩，用心来思想，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心来思想。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平衡的看法，因为当我们揣摩的时候，这是牵扯到我们思想的事情。但是不仅仅思想，很多人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要用思想，但是也用心，心也能思想。前面我讲的思想是理性问题，但是后面所说的思想，用心来思想，是我们感情问题。读经需要我们理性的投入，可以仔细参考的，一个字一个字查考，可以的，这是理性问题，逻辑性 logical， 一个理性的查考，叫我们明白很多事情，但是用我们的心来感受，却是超过理性，是在我们感情里面，我们所经历，我们会有反应的。所以这里耶稣的话，这句话意思你要揣摩。那这些原则我坐在这里，我稍微再提一下，不仅揣摩。而且要有受教的心，为什么？因为耶稣这里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他讲完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些比喻之后，他加了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有些人是有了耳朵不肯听的，意思就是他有成见。当你有成见的时候，你不容易听见别人要说的话。同样的，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也说，你们若有耳可听，这人就是要来的疑虑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所讲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把刚才以上一段很简单讲什么呢？读圣经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刚才我说了，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圣经不能断章取义；第二，圣经是字句的，但是又有灵义，所以要超过字句明白灵义。在我们学习时呢，要用我们的心思，要用感情来明白，然后我们要有受教的心。那弟兄姊妹，这一切是我们读经的先决条件。底下我们要讲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但是回头要讲，就是刚才我说马太福音第九章那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天际，翻祭。”这句话哪里来的？跟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格林多前书》 因为我们翻开旧约，你看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你可以找到小先知书里的第一本，就是但以理书后面小先知第六章里面，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了啊，不是耶稣基督，旧约就这样讲，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之诡诈等等等等。这里很长一段，我们就不去，或者暂时不念它。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呼召门徒、拣选门徒的时候，特别是在马太的身经历中间加上这句话，因为马太的身份是什么？他原来就是税吏，而税吏的行业在当时是非常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为什么看不起？因为他替罗马政府收税，收税第一个本身已经不讨人喜欢了。哪有人喜欢缴税啊？你知道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所得税的，到后来经济循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国家收入没有的时候，所以不得不收所得税，这是美国一个现税法上的大改变，到现在还在争论当时这样做是不是正确，虽然不正确这是必要的，所以没有人喜欢收税，所以你向犹太人来收税，犹太人也不喜欢，何况在收税的时候还可以上下其手，收税的人本身就有很大的权柄，他规定要交多少税，不像现在自己报所得税，不是的，他看有钱多收一点，没有钱也象征性收一点，这制度上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包税制度，这个得的包税好像投标一样啊，今年我答应替你收多少税，我收一万，那个时候或者一万一是得标，那么一万一的就可以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收刮，他的责任是一万一，也不是只是他自己中饱私囊，所以收税的人被犹太人看不起，而且被恨恶。圣经里面说，税吏和妓女是并列，妓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最古老的行业。但是呢，税吏跑不了哪里。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原因？我喜爱良善。既然认识神这一般性，弟兄姊妹们，在当时何西阿说话的时候，犹太整个地整个犹太民族已经是属灵光景道德水准败坏的不得了的地步，是灭国的前兆，犹大已经快要灭亡，以色列犹大北方南方这两个国家都同样在一个破坏中间，当然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所以在那里发出一呼声，叫人尊重神，叫人敬畏人，叫人按着律法，这是旧约所有教导。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小先知的信息越来越像新约，叫人不在外面，在里面要有悔改，真正的改变。这也是世纪来约翰来的时候，为什么他所发出的呼声被人听见而真正的悔改，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弟兄姊妹们，小先知的信息已经超过律法，超过自己，直到人的心的问题，不是在外面遵循那些律法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而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里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何西阿书发出的呼召，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超过胜过翻祭。这里特别说到神的连续，神不愿意接受一只这么多的供物祭物。何西阿书里面说到一件事情，为了祭祀要多得祭物，就鼓励人犯罪，因为犯罪有办法，你犯罪以后就来献祭，那么祭司就有食物吃。因为这种态度，这种心态，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鼓励人犯罪，这简直难以想象。那其实对于那些犯罪人，没有关系，犯罪不要紧，只要献祭就好，也是一个便宜行事的方法，你也有好处，我也有好处，咱们就这么办。因为这种情形是真正发生在以色列，为了得的祭物，叫人多犯罪，犯罪人讲犯罪也不要紧啊，贪污没有关系，我只要献上十分之一，献上什么祭物就可以逃罪，也没有不好。弟兄姊妹们，你看你会想象，这个是完全背负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们读罗马书也知道，神说是保罗说他是他，你不晓得神这样的宽容忍耐是神的。这么多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要因他的恩慈引以悔改，你却不知道 因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至于有一天神显他公义，人震怒显他公义日要来到。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在这种光景里面，神的心伤痛，所以他说我不喜爱祭司，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神并不要祭，神要人的心良善，祭物是人不信犯罪之后唯一的解决办法。而祭物的代价其实不是那些牲畜，我们知道在新约中耶稣基督为我们真正成了神所接纳的祭物，被杀的羔羊，他能除去我们的罪。但是在旧约时候，神已经发出这样的声音，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弟兄姊妹们，马太的得救就是说明这件事，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不错，马太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机的等候人悔改，像马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当你读到新约旧约的时候，你明白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怎么用这句话，你就看见原来神的心是这样，不是照着秩序来解释。神怎么叫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物呢？神不喜爱祭物什么意思呢？这里在新约的光中，当耶稣把这句话说出来，尤其配着马太来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所以他叫我们去揣摩，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吧。所以比方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没有不需要悔改的人，但是他说我宁愿看见一个悔改的罪人，而不愿意看见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说明神的心等候我们来接受他的恩典，从他的恩典里面领出来无限的救恩。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过翻信。因为你们不认识神，旧约的百姓真不认识神，以为神是遥远跟他没有关系的，以为神只是他们的保护者，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是在大卫的时代，在当以色列百姓光景正常的时候唱的，这样我们要向他举出诗歌是很好的。他们的理解，神不打盹不睡觉也是正确的，但是神并不是那一位仅仅远远坐着不理会他们的人。神，神愿意他们借着祭物来到他的面前，借着各样的礼仪来到他的面前，可以亲近神。祭司和先知是首先体会神心意的人，要把知识传给他本百姓，这是神对于整个以色列工作的计划。但是没有人认识，哥西阿书里面感叹说无人认识，没有人认识。难道他们不认识神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但这个认识不够。那么同样，因为今天我们是不是能说我们是认识神的百姓呢？还是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仅仅知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直接救恩，就是这样吗？知道我们有一个中保，我们可以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更深入理会，这样可以吗？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若是我们去仔细揣摩，我们的心要做了改动，我们的理性叫我们明白，神希望我们进入更深更高的境界。我们的感情也应当回应说，神啊，我愿意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让我的生命跟你更相合，让我也成为一个喜爱良善的人，让我喜爱一个认识神的人，成为一个真正你所喜悦的生命。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是十分孤单的，因为没有人认识他。你的感觉怎么样？若是今天跟你相处30年的夫妻说，我真的不认识你，你怎么感觉？如果你的孩子说，跟你说，爸爸，我真的不认识你，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对你的理解跟我最后看你情景两回事，你怎么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深入的被理解、被接纳，神也需要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他、明白他、接纳他、与他同行、与他亲近。神认识我们约会，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所以不能成为真正亲爱的朋友。神哪里是要接受祭物的？神的心并不是希望人犯罪，他有更多的祭物可以接受，更多馨香之气可以升到他的面前，不是。神道的目的是要进入和人的交通，而这个交通是靠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产生的。 今天在我找诗歌的时候，我有点感叹，我想找几首深入诗歌，更深认识耶稣的诗歌，因为在诗歌本里面没有，更深认识圣经的诗歌很少。中间我听人对于基督徒的批评，哦，你们讲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经，他们说你们不讲圣经，只讲圣经，那真的吗？你看看我们的诗歌，对于圣经的深入认识有多少诗歌？有一些诗歌难了，像高处行那首诗歌不错，但是不是讲圣经祷告？让我祷告能够像高处行，怎么你不读圣经，让你能够让高处行呢？读经的劝勉，读经的要求，读经的功夫到哪里去了呢？今天的时代，人不能深入认识谁，因为不肯读圣经。真正的不肯读圣经，所以认识圣经的人有一个责任，不仅你自己要读经，要讲给别人，希望启发别人对圣经的爱慕，一起来读圣经。因为那个马太的时候，也有许多的人，法利赛人在读圣经，但读来读去读不出所以然来，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把真理启示开启给门徒，他不是每件事情讲明白，他要门徒自己去揣摩。只有经过揣摩认识的是你真正的认识，你这边进来这边出去没有得着，你这边进来降下来到你的心里，你自己去研究读得在你心里，这是你的。我跟你讲，有一样财宝是不能夺去的，就是你对于神的认识是不能夺去的。你对于神的认识只有从圣经而来，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神的启示，我们今天早晨讲神有两种启示，一种的一般的启示，普通的启示，或者自然的启示，那是借着他的受道之后，借着受道之后，人知道有神，但是借着受道之后，只能知道有神，却不能真正认识。怎么能认识神？借着他所默示的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什么在圣经神的默示里面，他不仅讲一些话？一些规范，一些律法，在这里看见神整个的伟大。只有读圣经，才能叫我们真正经历神的真实和他的广阔。你的话极其广阔，诗篇119篇。如果你能好好读诗篇119篇，我相信你会明白神的话有多么重要。这是我们的希望。这里你看耶稣怎么教导门徒读圣经。讲完这个例子，还又有个例子。又一个例子是什么？刚才我们说马太福音11章讲到十几个案子，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章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前后文是因为他们十几个案子门徒来说，我们等候你了，但是我们等候别人，这很有意思啊。十几个案子三章门徒，他下了监三章的门徒说：“你们去问耶稣，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记不记得啊？看看十一章是吧？十一章第三节，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他，是吧？我们讲过，你们把我看见的时候，听见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底下那些门徒们走了以后，十几个门徒走了以后，耶稣回答一句话。经战记的时候，他们走了以后，他对众人讲到约翰说什么？你们出去看什么人呢？看这个穿细耳衣服在王宫里。好了，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们，19节，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然后加一句话：经战记的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弟兄姊妹，你看耶稣是很幽默。约翰还问他：“是你吗？”约翰，耶稣说：“约翰就是他。”我再说一遍，约翰怎么说：“是你吗？”耶稣说：“你就是。”有没有意思啊？耶稣是非常幽默的啊！我不晓得耶稣跟你读圣经有没有发现这些可爱的地方？什么意思？好，现在我们看正文，这句话哪里来的？如果你要去找最靠近一句话，最靠近一句话。就是马太提出了，因为你再找不出一句更靠近的话， 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麻辣就是这样做。麻辣去做什么？啊，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弟兄姊妹，你读以赛亚书四十章，你知道？那你讲什么？以赛亚书四十章讲说什么？旷野有人生产的时候，对不对？修平他的道，修直他的路啊，讲有一位预备道路的。马拉基书第三章也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这里，耶稣怎么引用啊？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耶稣说：“这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那句话，应验在约翰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是耶稣基督开路先锋，他是在前面。钦差大臣一样，当皇帝要出巡的时候，钦差大臣监督啊，你看是什么意思？这个圣经里面也记载，这个埃及做宰相的约瑟，当他走在前面的时候，前面有人跟他开道，跪下啊，约瑟要来，一样意思。耶稣基督要来以前，施洗约翰先来，耶稣说他就是在我前面为我预备道路。因此这句话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证明约翰是以利亚。另外也说明他自己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上礼拜我们读到马拉基书在礼拜五读经的时候，正好读到第三章，就是讲这个事。那里两个使者，一个后来的使者说忽然进入他的殿中，那不是约翰，那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当耶稣把这句话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出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的背景。因为马拉基书最后一节讲到最后一段讲到以利亚的责任，讲到以利亚的施工，说什么？他要派遣以利亚来，以利亚来的结果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句话在施洗约翰身上，他的父亲路加福音里面也用了，而在这里。当我们再看马太基督说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他说：“我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心转向父亲。”他说什么？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弟兄姊妹们，以利亚必须先来婉转人心，好叫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跟随他的人。弟兄姊妹们，现在所有一切神的工作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在来之前要预备好他的儿女。叫我们的心完全转向父亲，好叫父神的心完全转向我们，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用的这个旧约耶稣是一句可怕的话，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是旧约小先知的封建之书，犹太人不承认，在这之后再没有神的喜事。而最后一句话竟然这样严厉，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只是听见说哦，预备主的道路就停在那里，我们要好好思想什么意思。不仅仅是指着应验要来的弥赛亚，不仅仅是应验这个开路先锋以利亚，更要知道在这句话的背后说出神的心意。为什么神说我喜爱连续，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这一番心？为什么？因为神的心要完整他的儿女，叫我们的心归向神。因为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也是我们必须好好去读揣摩明白。如果你不读，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能够控制表没看见这些事情？你光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你不会了解，除非你回去看旧约。所以旧约跟新约不能分开。有些弟兄姊妹呢，我看他们圣经啊，其实买半本就可以了，不要买全本圣经。为什么？前面不看呢？那我常常说把我圣经亮给大家看，为什么要把圣经亮给大家看呢？你们看一遍，旧约跟新约读的一样多，旧约跟新约一样多，除非你对新约全部了解，旧约全部了解，你不可能把新约读完。耶稣读圣经从来不是停在字句上面，而我们需要揣摩才能知道。我真盼望在我们中间出来一些读圣经的人，每一样的事工都需要有人读圣经来教导，无论是团契，无论是特别聚会，无论是主日学。都需要有人教圣经，而教圣经的程度有多少水准，能够帮助神的儿女提高多少水准？ 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大家都是最高就跟师父徒弟跟师父不过差不多。我在这院教授，老实说，我最大的悲叹就是神学花了很多时间，圣经花的时间太少。神学研究思想，什么叫神学？神学是用人的理性来明白神的末世，所以是人的学问，的确是人的学问。神学可以改，如果神学错了不稀奇，那是写神学的人、创作神学的人，他的思想不够完整。而且神学常常在改变，一直在改变。2000年来，新约的神学还在继续不断发展。为什么？读圣经读不完，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读的太少，圣经读的太少，不可能好深入读圣经。这个现象在神学界开始有了改变，又回到圣经神学中间，重新来思考到底神的话什么意义。你知道，在中世纪以前，解经是照着 doctrine， 照着教会给你的信条来解释的。所以神学很重要，没有神学，没有人会读圣经。神学里面讲的神论啊，他就是在圣经里面哪些地方可以用得到神论。讲基督论，什么叫可以用得到基督论？讲救赎论，在圣经里面还看见基督论，把它重新套回圣经。但是圣经应当是神学的基础，所以每一本圣经，明白它当时解经的背景，帮助我们重新整理我们思想，到底保罗说的话什么意思。当然，今天我在主日的简单时间里面讲不完。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真的仔细查考到底保罗讲了什么话。我们都知道罗马书讲因信称义，但是保罗怎么样讲的？他又会讲到行为的问题。今天我们看见人受审判，不是因为他因信称义不因信称义，人受审判因为他的行为犯罪，他是不义的人，所以神应当定罪。这是保罗的立场。你怎么知道？除非你回到圣经去。这些插出去的话，我要举的第三个例子，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马太福音13章，就是更严重的。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告诉门徒说什么？为什么用比喻？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以赛亚预言：你们听就要听见，却不明白；看就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的，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们，这里哪里来的？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也许大家觉得很熟悉。为什么？当年以赛亚的名言，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然后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大家都知道这些话，或者我们知道，他就说神在那里说。我们可以谁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在那里回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向来是 missionary conference， 宣道年会上面常常用的经文。但是用的里面底下讲的话，我们应该还没讲完呢。当你呼召人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你要叫他知道他的道路怎么走法。在这里，当他答应需要传信息给百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根据以赛亚蒙道来的，意思就是说，以赛亚虽然蒙道去传信息，却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看得见。是不是他们的文法不好？是不是他们语言不通啊？都是没有这回事。只有耶利米是被奉派，以西结是奉派往这个约切劳牙这个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他们听不懂他的话。但是以色列人不懂他的话，不是因为语言不通，是因为心不对。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完全马太福音13章里讲的重点。神的话语为什么不能在人心里？因为他的心不对。这是以赛亚的经历，也是马太福音耶稣用比喻的原因。我用比喻讲给你们听，为什么呢？听也听不见，看也不明白。问题在哪里？心的问题。就是种子落在地里面，为什么不长养、不生长、不结果子？原因在哪里？心不对，人的心不对。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段，你才懂得为什么引用马太，为什么马太福音耶稣用这个比喻，然后用这个旧约的例子。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思想，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把旧约拿出来看，上下不好好读，而且这里真的很悲惨，他们能到什么时候啊？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十一节前面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十一节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弟兄姊妹，你要想想以赛亚心里的苦闷啊！他听见人呼召他，他也答应了，但是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个没有果效的工作。他说到什么时候为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主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但是境内撇下的地主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活动也是如此。弟兄姊妹，砍光了。弟兄姊妹，以赛亚听见这句话，就知道他这个想法，怎么感觉？我是去做先知，要传话，把话传给百姓，但是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耳朵发沉，心里面犹蒙了自由，蒙了自由，听不见。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被掳。弟兄姊妹，以赛亚的时候，你被掳还100多年。如果100多年，快200年，但是他说一直要等到这时候，全部的以色列百姓被砍伐了，像栗树、杨树、树墩子留下，圣洁的国民也要如此，神要把它全部铲除。所以才有耶稣的话说，才有四千的话说，神能够从看到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但是神能够从这里带着亚伯拉罕信息指出来。弟兄姊妹，愚民的思想，以赛亚书里面最要紧一件事情叫做愚民 The Remnant。 保罗也提到愚民，剩下来的人，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被毁灭、被摧残、被掳、被杀、被刀剑所杀、被饥荒所杀、被瘟疫所杀，剩下来的人，谁要从中间兴起他的国度来？这就是以色列被归回之后，他们所面对巨大的挑战，神要从他们中间兴起子孙来。到了新约，这话更明显，不仅仅以色列百姓得救的是少数，永远是少数，但是神的国要建立在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要不要传？绝对要传，传了之后人人都相信？不会。虽然神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传扬。我们不知道神要把天国赐给谁，但是我们却必须传扬。不传扬的人又祸了，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心。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翻祭，但是我们仍然无所谓。神说时间已经到了，以利亚要来了，已经来了，弥赛亚不远，现在正是等候以色列百姓，等候全地改，全地的百姓悔改的时候。耶稣说天国道理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你们知道，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里应验了以赛亚的话。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先知永远是悲痛，因为他知道神的法则，却看见大部分的人不肯遵守神，不肯悔改，不肯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周围有多少的人，可能是我们所爱的，跟我们有深近关系，对他们传福音，流泪传福音，一再传福音，直到他们的心回转过来，变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看见以赛亚说当时时代背景，耶稣当时的情况，用这句话的原因，底下耶稣的话接触在一个正面的话上面。他说什么？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耳朵是有福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不仅看见，不仅听见，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预备结果100倍、60倍、30倍。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那么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3章，我们也要对自己说，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心被他改变，我们的心被圣灵改变，愿意接受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神的话语在我们有落脚之处，我们盼望天主怜悯，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出100倍、60倍、30倍果子来。我上次说过，一年传福音带一个人信主，一倍就是30个，说不定100，可能更多。我们也许没有彼得的本事，没有把彼得恩赐 还有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但是三十人主要，我们不能够对于主的救恩没有反应，我们不能对于神的话语没有反应。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再说，刚刚开始讲马太福音，我就说马太福音的特点，引用了许许多多的旧约圣经。当然，在那时候旧约没有新约。马太的话，马太福音里面引用圣经之多，是几本福音书里的最多的，因为他对于圣经有清楚、正确、深入的了解。这里哪里来的？从耶稣基督教的。耶稣有没有教过这么多圣经？有。今天我们看见，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真的希望我们不仅是口头上说跟着耶稣做他的门徒，而且门徒学什么？学耶稣怎么读圣经，耶稣怎么讲圣经，我们也需要好好读圣经。我没有别的负担，我心里最重的负担，从一开始信主出来是从主到现在，我总觉得圣经就不够。我到哪里都要说，我盼望看见有人读圣经。发狂一样的圣经，发痴一样的圣经，其实不是狂，像保罗一样，以为他癫狂。但是我真希望有人奋不顾身，就是把读经当做最重要的挑战，不是仅仅读经而已，因为读了以后要行出来，读了以后要我们真正的能采养，能够帮助人继续往前走。读经是一个新的问题。你若向主有心，你会好好读圣经，不要被太多世上的事情繁忙忧虑，不要被世上的那些荆棘挤住了，不要为生活太多的忧虑，也不要太多分心的事情，叫我好好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更要紧，读经是调整和神的关系，因为它是我们的阿爸。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